大家好，今天是2025年7月13号，星期天啊，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啊。这个中国有一句老话啊，叫刚想睡觉就有人给你递枕头，就是说呀，正逢其时。哎，以前这个有一首老的革命歌曲，1937年的啊，《游击队之歌》，其中有一句歌词。没有枪没有炮，敌人给我们造。哎，这个歌词以及刚刚说到的中国这句老话，放在今天这个非会员直播的语境当中基本成立啊。为什么说它是基本成立而不是完全成立呢？因为这里边咱们说的一个人啊，他未必就是敌人啊。谁呢？胡锡进。就昨天呢，我刚想就是准备一期节目来谈一谈这个国格，哎，结果呢，今天咱们看互联网啊，胡锡进老先生退而不休啊，他就写了一篇文章，就是谈这个国格的事儿。你看，刚好对吧？哎，这就有人给咱们喂来了，对不对？需要什么料，他就给你喂什么料，多好啊！而且这是公开的资料，对不对？谁都能看到这篇文章。这个文章的缘起很简单啊，有一个大连工业大学的女生姓李，被这大学给开除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她跟这个学校里的一个已婚的外国留学生偷情，而且这个外国的留学生呢，这爷们儿也不太讲究，他把这个他跟这女生偷情的一些东西呢发到了网上。这件事发酵了，所以校方呢，顶不住这压力啊，也为了这个面子和里子吧，就把这女生给开了。哎，这件事呢，前一段时间大家在网上就说啊，求细节啊，其实就是想看这个全过程民主，对吧？找到一种格外的获得感。你看这个中央啊，给咱们老百姓量身定制的这些词汇啊，都是恰如其分的。哎。但是呢，没看到啊，只看到一个结果，那就是这女生被开除了。哎，那么现在呢，胡锡进老先生站出来要主持公道了。他说这个怎么能算是有损国格呢？噼里啪啦写了一大篇文章。我建议啊，咱们的文史小沙龙会员，你们现在去看看这篇文章啊，直播结束以后啊。因为今天咱们这个文史小沙龙啊，要就他这篇文章讲里边几个重要的细节，这几个细节很重要啊，透露出眼下咱们国家的某些重要的国情，甚至可以说是政情。哎，哦，不是留学生。对了，咱们有个朋友给纠错了，说对方不是留学生，确实不是留学生，他是一个玩电脑游戏的啊，叫电竞，对吧？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。哎，总之吧，他是个外国人，而且是个已婚的，这个应该不会错。那么既然说到国格，什么叫国格？你光听这个词你会觉得非常抽象，那咱们今天就给他说具体点，对吧？咱们是强调历史和常识的小节目，所以咱们谈的这个国格首先就跟历史和常识有直接的关系。什么叫国格？一言以蔽之，所谓国格就是领导人的逼格啊。这个词啊，我不太喜欢用啊，但是今天年轻人在互联网上经常用这个词，而且用这个词之后呢，大家都比较兴奋啊，因为这个词前面的第一个字啊，是咱们今天经常用的，哎，耳熟能详的。说实话，对于胡锡进的这篇文章啊，他强调的这些东西，我基本都不同意。但是有一点，我还是赞成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咱们普通人没有那个资格能卖国，这就是历史和常识。你说咱们普通老百姓 当汉奸，这有可能啊，当然也当不了大汉奸，当个小汉奸极有可能，带个路啊，放个哨啊，放个哨啊，报个信儿，通个风，哎，这个没有问题，哎，但是你要说咱们普通老百姓卖国，这个肯定有问题，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资格呀，对吧？你说把这个某某地区划给外国人，你有那权利吗？对吧？你红口白牙的说这话，外国人他也得信呢，是不是？你一个卖烤地瓜的啊，你想把谁割给外国，你就割，不可能的事儿，哎，所以啊，咱们普通老百姓最多是跟这个人格有关系，你跟这国格真的离得很远的，所以我说我赞成胡锡进这个观点，真正跟这个国格啊非常搭非常吻合的就是领导人，尤其是那些大的领导人，有权力的，权力特别大的，哎，他们真正体现了这个国格，所以咱们今天说领导人的逼格就是国格啊。咱不说这活着的啊，咱们就说那些死了的，提两个最有名的大家都知道的，核定本嘛，一个是苏联的斯大林，一个是咱们中国的伟大领袖，这两个人放在一起，哎，就是两个国家的国格。大家看一下这本书啊，这是海外出版的《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》，李志绥先生写的。这回忆录，这本回忆录里边呢，把伟大领袖的一些细节啊写的比较清晰，最后呢引起了其他曾经在伟大领袖身边工作的工作人员的啊愤怒，他们另外又写了一本书叫《历史的真实》，作为驳斥李志绥的这本书。但是这两本书平行发行啊，发行量最大的还是李志绥医生的这本书啊，受众群体比较多。也就是说李医生的这本书里边呢，到底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，大家呢可以自行判断。哎，那么通过这本李医生的回忆录，我们再来看一下斯大林的私生活啊，要知道斯大林从公元1956年赫鲁晓夫做那个秘密报告开始就已经被批臭了，加上苏联呢又倒台了，对吧？他的这些档案资料啊陆陆续续都已经流露到外边来了。那么迄今为止啊，咱们能够看到的关于斯大林本人私生活方面，比如说他有没有跟别人偷情啊，啊跟那些啊有夫之妇啊有没有乱搞啊，这方面的记载非常少啊。曾经有过一个人啊写过一本小小的回忆录，我还有这本书啊，但是后来被证实这本回忆录是瞎编的啊，这个女的跟斯大林根本就不认识，她也是收了别人钱然后编了一段这个故事。而且在苏联解体之后啊，这些批判斯大林的东西那简直就是汗牛充栋啊，如果斯大林在这个私生活上真的有点风吹草动的话，不会一点痕迹留不下啊。从来咱们没见过哪个斯大林的私人医生出本回忆录啊，把斯大林老先生当年的那些花花草草的事情给翻个底儿掉，没有。而且有一件事儿啊，这个是真的，就是斯大林的第二任妻子阿利卢耶娃啊，最后这个自己开枪啊把自己给打死的这位，他在幼年时期，也就是他在2岁3岁左右，曾经有过一次非常惊险的溺水经历，掉水里了那小孩，结果呢被一个22岁的青年男子奋不顾身的给从水里啊河里啊托举出来，救了他一条命。那么救他这条命的人是谁啊？就是约瑟夫·斯大林同志。也就是说斯大林跟他第二任妻子呢年龄相差啊十几岁， 年龄差的有点多啊，十几岁二十岁的样子。但是他们最后为什么能喜结连理呢？当年有过这么一番不俗的经历。当然啊，斯大林跟自己的老丈人阿里卢耶夫啊也曾经是革命战友，这一点也不用多说。哎，那么咱们看一下啊，直到斯大林晚年，不管他是出于什么样的这个动机吧，是吧，他在晚年他专门请人翻印了一张他妻子阿里卢耶娃的照片，永久的摆在他的办公桌上。你说他是怀旧呢，还是说这个什么什么，反正肯定不是良心发现，因为这种人他肯定没有良心，对吧？哎，总之呢，他对他第二任妻子这个感情基本是这个状态。那咱们伟大领袖呢，啊，他对他第二任妻子官方承认的贺子珍的贺大姐，那也是啊，他就告诉贺子珍贺大姐，他说你呀，药不能停啊，你还得继续吃药啊，在庐山见的最后那一面留下的一番嘱咐啊，非常关怀他啊，吃药，继续吃药。哎，那么还有一件事也值得提，就是斯大林与知识分子领袖高尔基啊，他们之间的交往，这个历史啊也给我们披露了。因为有的人说呀，高尔基最后突然去世跟斯大林下手有关系，不过这个呢只是质疑啊，你没有最有力的证据证实这一点。哎，能够证实的就是高尔基生前被斯大林活活的给利用了一番，但是这个利用的过程啊是非常温馨的，就是斯大林对这个高尔基非常的尊重，至少从这个表面上你几乎看不到这是在利用高尔基，所以高尔基这个过程呢也非常享受啊，那简直是人山人海，前呼后拥啊。哎，文坛领袖啊。哎，那么咱们看一下新中国成立之后，咱们中国这个文坛上的这些大腕，咱们都知道啊，中国九个吗？新中国给定了九个，定编制的啊，那种散装的咱们不算，鲁郭毛、巴老、曹、爱丁、赵，一共九个人，鲁迅、郭沫若、茅盾，哎，巴金、老舍啊、曹禺、艾青、丁玲、赵树理，一共这九个，把这九个放在一起，你看看这合定本啊，赵树理活活给砸死了，对吧？艾青、丁玲给弄到北大荒去了。啊，老舍人家这个网友说的俏皮啊，第二天早上直接就给捞上来了，对吧？哎，曹禺呢是天天检讨，哎，矛盾呢是老伴儿给弄死了啊，小这个大女儿在延安的时候就给弄死了，哎，还有这个矛盾他弟弟一家啊，直接就给灭门了，啊，他弟弟的沈泽民嘛，鄂豫皖省委书记啊。留下的独生女啊，直接就给弄死了。那鲁迅就不用说了啊，那伟大领袖直接就回答了，如果鲁迅还活着，那就两个渠道，要么闭嘴别瞎逼逼啊，要么就给关起来。郭沫若啊，倒是伟大领袖问过两次好，问郭老好啊，但是郭老最喜欢的儿子郭士英也让给弄死了，对吧？郭老的子女很多，但是他认为最有出息最像他的郭士英没了。伟大领袖经常讲啊，他那个战略战术啊，与其啊断这个伤其十指，不如断其一指啊，这个指呢是指手指头的指，不是指儿子的子。但是实际上我们看郭老这个儿子啊，让人给断了，而且郭老还不敢发声，当天他跟周恩来出席宴会啊，他都不敢跟周恩来求救啊，哎，而且最后他还说，我也是为了中国好，哎，所以这是一个。那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，比如说伟大领袖跟这个十大元帅之间的这个关系，开国十大元帅 都是他非常亲密的战友啊，其中林彪是他最亲密的战友，这党章上写的，对不对？斯大林对他手下这些元帅，那说杀就杀，说关就关，这个大家都知道。但是有一位元帅，恐怕是个例外。谁呀？沙波什尼科夫，总参谋长。而且这个人的出身很尴尬，他是沙皇时代留下的一位上校军官。啊，这样的人啊，这样的出身呢，实际上早就该被肃反了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斯大林把他留下了。卫国战争的时候，沙波什尼科夫可以不经通报直接进入到斯大林的办公室，而且只有沙波什尼科夫这个人被特许在斯大林的办公室里吸烟，别人绝对不行啊！那些宠臣包括马林科夫啊、赫鲁晓夫啊、贝利亚，你们都不准在斯大林面前抽烟啊！当然斯大林可以在别人面前抽烟啊，可是沙帅他可以。而且斯大林对沙波什尼科夫非常的尊敬，称呼他的时候只称呼他的父名和他的名字啊，外国人有一个父亲留下的那个名字啊，哎，还有一个自己啊被父亲或者被母亲起的那个名字，而不称呼他的姓氏，保留对这位职业军人的尊敬和尊重。那么十大元帅啊，咱们看一下有哪一个人能够得到这样的尊敬啊？有人说这罗荣桓啊，是，那罗荣桓尊敬，罗荣桓死了以后，罗荣桓的小舅子也死了啊。而沙波什尼科夫呢，他们家这家属呢都是完整无缺的啊。至于其他那就不用谈了啊，十个元帅啊，有四个元帅四个元帅是他们的死跟伟大领袖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，这个地球人都知道，咱们也就不用更多的说了。总之呢，咱们看一下啊，这领导人的逼格就是国格，到底成立不成立？好吧，今天的话题就说到这里啊，谢谢大家。一会儿咱们这个小沙龙，针对现实中的一些事情啊，与胡锡进的这篇文章做一个小小的合订本，大家一会儿上线啊，再见。